感谢主，上次我们已经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单元，就是讲到经文的解析。那讲到，当然第一部分要有重点啊，要有重点。那这解析不是把你读的一段圣经都解析嘛，对不对？上次我们讲过，第一步你要抓重点。有了重点以后，你根据重点来解析，请你们特别注意啊，不是把整段经文都解开，根据重点。那重点的里面可能有几样事情要注意的。那解释重点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根据词义来解析啊，词义，词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在很多重点的里面有一些词是需要把它解开的，比方说保罗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到底他讲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重点需要解析。还有哥林多前书13章，那边特别讲到啊，爱是不张狂，爱是不自夸啊。你看，所以当然解释重点的时候，根据词义解释，我们可以根据原文啊，这个什么叫爱是不张狂，什么叫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啊。那么根据原文啊，让我们知道那个张狂就是蓬风啊，自高自大的一种表现啊。那这是原文，很多地方需要透过原文让我们对经文的了解更丰富。那你说不懂原文怎么办？其实也很容易啊。今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圣经译本的里面去了解它的原文，还有很多的圣经注释书也有把一些重要的词的原文跟你讲解啊。所以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译本，也可以透过圣经注释书来了解一些重要原文的词啊。还有你手边的像注释圣经啊，国际版的或者圣经祈祷本都有这样。那另外一种就是应用，那刚才我已经解释过应用是什么？教会是神的家，家这个原文，家这个字的意思大家都懂，也不需要原文来解析，因为很明白浅显的话。问题是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它里面的内涵是什么？哎，你要把它去解开啊。这个是关于词义的解释。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内容的解释啊，内容的解析，因为重点常常是一段内容，一段内容，一段内容啊。比方说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我们就知道内容的解析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啊，创世纪第三章，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犯罪以后15节。那这边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女人，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啊。那这边讲到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这边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嘛，这不是指很多很多蛇啊，不是说今天我们人类最喜欢抓蛇打蛇，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边讲是你的头，这个是一个单数，对不对？你的头显然是指这头蛇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你看这个她也是一个单数，对不对？所以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蛇这边也是一个单数。那为什么神要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要说这样的话，发出这样的应许？可见这个应许是很重要，关乎整个后来人类的命运嘛。所以神才会在这里做很清楚的宣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所以这样一句话你要不要解开啊？你不解开信徒一定不能够明白嘛，一定要把它解释开。所以很多时候啊，重点是需要解释的，解释了人家才能明白。而且这里面很显然有丰富的内容，虽然神只用短短的几句话，可是它关乎整个 人类的命运呢？哦，讲到这个是关乎人类的后裔嘛，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是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那这样一段，这样一句话，我们需要仔细解开，解开了以后，就可以看见它的丰富。比方说，再比方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也是同样的意思哦。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主有很重要的提醒，不仅是关乎门徒，也是关乎教会啊。那今天我们就要把它解开，这个把这个重点的内容发挥出来。比方说，我们再回到刚才创世纪第三章的这个上帝在人类犯罪以后所发出来的宣告。那请问到底谁是那个后裔？谁是那个女人的后裔？那我们发现这是单数，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单数，因为你要伤他的脚跟。那谁又是那头蛇呢？哦，谁又是那头蛇呢？因为这边也是专指那头蛇，他要伤你的头。为什么在这里用单数？神有什么心意？当然，如果我们解下去，我们就很明白，这边是神有特有所指。女人的后裔是指特定的一位才会用单数，不是指所有女人的后裔，是指那一位，单数指那一位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来的时候，她就会做一件事情，要伤蛇的头。哎呦，她来的时候那个蛇还在吗？那个蛇还在，当在，这个蛇一定不是一般的蛇，也是特有所指的。啊，以后我们从不同的经文的里面可以慢慢了解它的意思。所以这段话你是需要解开啊，解开，解开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应许是对人类救恩的应许，是对人类救恩的应许啊。因为什么？要把那个让人犯罪、辖制人的权势，就这个蛇所代表的，蛇所代表，把它捆绑起来啊，把它打击下去，让人类不再受它的捆绑。所以这很清楚是一个救恩的宣告。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在和新约主耶稣从童女怀孕，我们就知道到底指的是谁了嘛？女人的后裔，圣经为什么不讲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对不对？为什么不讲你们的后裔？是单单指他从女人所生，从女人所生，女人的后裔，很显然有这样的强调吧？从女人所生，不是从男人和女人所生。那这个后裔是特定的，唯一从女人所生的，只有那位从圣灵怀孕而降生的主耶稣基督啊，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好好，所以我们第二个要把重内容的重点要发挥出来。那问题是怎么发挥呢？怎么去解它呢？啊，我相信你们已经上过释经学，对不对？那就不需要太多解释，我们都知道是以经解经，这最基本的原则，以经解经，这是解释内容最需要的原则。不过我在这边要提一点，很多时候有人会把已经解经这个意思搞错，以为我只要把这个提到跟这个有类似名词的经文就是已经解经啊。不对，就比方说孝这个词吧，孝这个词啊，孝这个词哈，在圣经的里面运用的时候，用这个词的时候多半是指什么？对，是不是？是不是？多半是指罪啊、哦，对，除孝节，除孝节，保罗就讲，你们要把旧孝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对不对？那指的我们生命里面不好的旧的东西。但是不是凡是一讲到孝，你就要抓这个罪来解释了？所以有人就有这种问题啊、哦。天国好像有一位富人，有富人 拿面酵把它放在三斗面的里面，所以有的人就一定把它解释成罪，就很容易出问题了。你通通把它当作罪解释，很多经文就解释不通。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过五旬节献的素祭要加什么，有没有印象？五旬节要献新素祭，那个新素祭要加什么？加酵。哎，可不可以解释成罪啊？献祭给神的怎么可能加酵？不可能嘛。所以很显然不是已经解经，不是说你抓住这个经文里面有同样的词把它套过来就叫已经解经。很多人犯这样的毛病，好，所以有人把妇人把面酵藏在三斗里面，硬把它从负面解释啊。我去查考，大部分还有很多的解经学不赞成这个观念，我也不赞成。因为主耶稣讲天国，好像天国它是指天国，好，不是指今天教会在世界可能遇见的状况，天国怎样增扩张啊？好像那个圣灵充满，你去体会那个新素祭啊，家教哇，一下就增长。我们五旬节的时候，初代教会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吗？那就好像是教加进去啊，所以不能够都用这种方法啊。所以已经解经什么？已经解经是要根据下面几个原则，我很简单讲几个原则啊。当然你要从释经学上来讲，应该不止这几个原则啊。这边擦掉了啊，擦掉。讲到已经解经，第一件事情注意经文中的解释。经文中，这第一个。经文中的解释，或者上下文，上下文，就是在这一段经文中，我们可不可以看见最直接的解释？啊，我再说啊，第一步，你要看在这一段经文中有没有直接的解释，那是最重要、最准确。比方说，刚才讲到主耶稣要门徒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以后主耶稣有没有自己解释是什么意思啊？有，他的解释，你们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什么教训啊？所以这是直接的解释啊，直接的解释。那这是最重要的，你要根据经文和上下文的解释，你找到一个原则，找到这个原则啊。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关于这个我曾经讲过金灯台的比喻，因为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好，我读请各位听好啊。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干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好，再看三十五节，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你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关乎金灯台的制作，对不对？刚才讲到金灯台制作的经文啊，有四处，四处都一再强调这个金灯台是什么？一块，一块，对不对？三十一节、三十五节、三十六节里面有两处强调，所以四处经文都强调一块，这个上下文的解释。所以很显然，这个经文一再这段经文一再强调金灯台的制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它是一块，一块的意思就是一个整体嘛。英文圣经翻成 shall be of one pieces, one piece with it, one piece 只有一块。所以这个金灯台的制作是一块，把它锤出不同的形状啊。求出几个这个叉出来啊， 那我们了解金灯台很重要的强调，它是一块一块，就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分割，对不对？啊，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其实把金灯台的制作已经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规范跟解释，它是不可以分割的，它是一块，它也不是把它分成几片啊。这是根据这一整段经文中的解释，包含经文中有直接的解释或者上下文，我们去体会它的解释最重要，好，最准确。那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来了解一段圣经呢？怎么解释一段圣经啊？第二个解释啊，根据别处的圣经，别处的经文提示啊。那别处的经文哈，我刚才讲了，不是它出现同样的词，就是，必须它很清楚的是指明这件事情说的，哎，那就是很好的解释。比方说我们讲到月节，你读出埃及记十二章讲月节的时候啊，出埃及记十二章讲月节的时候没有解释到底月节的羊羔是谁，对不对？是什么？有没有别的经文很清楚的讲出来月节的羊羔是指什么？讲到主耶稣嘛，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的八节的不讲得很清楚嘛，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请问那个经文够不够清楚啊？他专专指这件事情说的嘛，月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这种解释你应用起来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圣经很直接的是指着月节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把那个解释套进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想这个部分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很熟悉别处经。比方说，再比方说，金灯台就是指的教会，有没有经文讲啊？启示录那边就讲了，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而且我们跟刚才讲到出埃及记金灯台的制作连起来看的时候，它能够吻合嘛，对不对？出埃及记为什么强调这个金灯台？刚才讲它必须是一块锤出来，不可以分割。然后现在我们就知道，原来就是提醒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它不可以分的啊。这是关于别处教会的别处经文的一个解释。好，现在呢，我很快请大家坐坐看啊，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些相关经文的解释，而且是很准确的，可以用来以经解经来讲，来解释一个主题。好，先找一个比较简单的啊，相关经文的解释。如果你要找禁食，圣经上关于禁食，在新约里面很多地方讲禁食，对不对？那为什么人要禁食？哈，人要禁食。那禁食到底有什么意义？有没有相关的经文解释？比方说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到你们禁食要怎么样，禁食要怎么样啊？那单单这一个经文可能你会觉得啊，不够，还不够清楚，对不对？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那这是一段讲禁食的经文。可是你会发现它不够充实，不够充实。如果你要讲一篇信息关乎禁食，你很显然需要别处的经文来做一个补充或者充实。那你从哪里去找？不是出现禁食的都是准确的啊，必须很清楚的是在解释禁食。好，找找看，找找看啊。找到的同学马上跟我说哪一段圣经好。建中，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哦，你是看那个，哦，你自己想起来，那很好。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啊，请翻到以赛亚书58章。感谢建中很快就找出来哈，所以我说建中也是很有潜力的。以赛亚书58章第三节开始，对不对？第三节开始，神讲到禁食啊，关于禁食的事，一直讲到这个12节啊，第三节到12节，你看，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看着，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呢？看呐、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庇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争竞，凶恶的拳头打人。好，你看慢慢神就解释了什么样的禁食是神不悦纳，对不对？然后神要定规什么样的禁食是好的呢？请看第九节。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你呼求他，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纵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是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午正。有没有讲到禁食应该怎么禁呢、啊？不是这个动作，不是禁食这个动作给人带来祝福，对不对？还必须后面有一些配合的啊，我们除掉纵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哎，不是单单禁食祝福哦，你要不去欺压别人嘛？不仅不要欺压别人，第十节说要向饥饿的人发怜悯，要向那些困苦的人施恩典啊，然后神的恩典就来了。如果你在禁食中想寻求明白神的旨意，神说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啊，这是解释禁食。所以你看从他出的经文来解释啊一个主题啊，可不可以让它更清楚呢？可以的，对不对？如果你选用一个合适的经文，它解释起来是更清楚而且更丰富的啊。我再考你们一个动作哈，请你们现在查一个主题，是关于安息日，请你们新约旧约各举一段经文啊，来补充关于安息的解释。假设我们现在就用十诫讲到神要吩咐我们守安息日，那你怎么解释这个安息日呢？所以你不单是靠那个诫命嘛，那个诫命是个很简单的话，对不对？要第四诫要守安息日，为什么神要我们守安息日？安息日到底用什么心态去守？新旧约各一段经文，看谁找到马上说啊。新约主耶稣用哪一段用哪一段的话解释更清楚，旧约用哪一段话更清楚啊？啊，对了，那是旧约以赛亚书58章13节到14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等等啊，特别讲到安息日意义，还有背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守安息日。那新约呢？啊，中意没问题啊。马可福音第几章？
第三章
啊，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几节到第几节？第三章还是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三章吗？马可福音应该是。第三章也有说啊，但是第二章那段更清楚，对不对？第二章22节到28节，当然刚才连到第三章哈。耶稣在安息治病到第六节连，把它连起来看会更完整，对不对 ？OK， 所以你看，你要讲一个题目哈，有时候单单是本书的经文是不太够的。那同样，如果你要用新约来讲，你单单用马可福音第三章就不太够，你把第二章那段连过来看就比较完整，了不了解？那如果你用这段经文，你再把它跟以赛亚书58章13节后面几节连起来看，也就更清楚了啊。 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需要根据别的经文的提示啊，会让它更清楚的。好，这是第二个重点啊。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第三、第四个重点是更重要啊。第四个重点从前没讲过啊，今天要书上也没有写，所以你们要留心听。第三个重点是我在教读经法的时候特别教过的一个方法。那你们的使用读经法不是我教的，所以可能很多同学比较不熟悉这个方法。不过我常常提的，就叫体会经文中圣灵的思想。体会圣灵的思想，啊，什么叫体会圣灵的思想？这个是有一点点抽象，所以需要解释。那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特别提醒啊，他们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那边讲到，说字义叫人死啊，经义叫人活。那个经义小字又做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心意叫人活，小字经意或做什么？哎，怎么练词都不动了，都不差。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这个很熟的一段经文，没有注意吗？经意叫经意或做什么？圣灵，圣灵，圣灵叫人活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读神的话，你不能单单落在字句的里面。我碰过很多人讲到啊，喜欢举原文怎么说你怎么说，当然不是不可以，我前面也讲过词的解析可以查原文让我们更了解，但是很多人就一直套在那个原文，那就糟糕了啊。你最重要的还是要透过文字去了解圣灵启示这段经文到底有什么意思，所以你一定要进到圣灵的思想的里面。如果你一进到圣灵的里面，那个文字啊很自然就丰富了啊，特别是看起来难懂的地方更有神特别的意思。刚才我们解释过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那神特别发出这样的宣告，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打伤你的头。你看神用单数啊，我刚才讲为什么神不用亚当的后裔，要用女人的后裔啊，也不用亚当和夏娃的后裔。照理讲一个人出生在犹太人家谱的习惯都是用男性为主嘛，最多像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谁从什么氏啊，犹大从他玛氏生谁谁谁，对不对？这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他会从把它加进来，但是不会单单写女人的后裔嘛。所以像这种地方我们都要去体会圣灵为何要这样写，为何要这样感动作者啊，这更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地方。再比方说哈，你要去仔细体会哦，再比方说摩西，这个创世纪第四章是谁写的？第三章创世纪是谁写的？作者是谁？摩西嘛，所以我们讲摩西五经。这个摩西写这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圣经上他特别记载啊，神宣告女人后要打伤蛇的头。请问摩西这个时候体会这句话是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发出来的，还是对全人类？全人类。那时候人类刚开始，以色列这个民族虽然出现，虽然他那个时候是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啊，但他体会到创世纪神发出这个应许的时候一定是对全人类发出来的。所以救恩的表达，如果我们从圣经去体会啊，一开始就表达出来了，而且是对全人类所发的啊。那这个是要体会圣灵怎么去感动作者啊，感动作者，体会圣灵的思想啊。这个部分哈，我可以用 再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多体会一下。很多人写一个东西啊，实在是有圣灵的感动在里面啊。比方说，你们去读历代志上下，历代志上下啊。那我们都知道，历代志上下，不管有人赞成作者是以斯拉，或者赞成作者是另外的人，谁也不可以否认这个历代志上下的作者一定是被掳归回的人，对不对？因为它里面提到的一些家谱是关乎回归圣殿以后这些人民嘛，这个很清楚，它一定是回归以后的人写的。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历代志上下花了很多很多的篇幅在叙述一个主题，圣殿，有没有人看见啊？看见。好，我请你们看一节经文，你们比较能体会。请翻到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请看22节、23节啊，请一起读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我们读这段圣经，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啊？你要知道，这个作者既然是被掳归回，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亡国的子民，对不对？国家亡了没有？亡了。假设你是一个亡国的子民，你回到你的原来居住的地方，或其实已经不是他可能是第二代了，对不对？可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因为被掳归回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你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人回来，你还有没有兴趣啊，再去追溯这个国家的历史？正义，你有没有兴趣？你会有兴趣去再写一下这个国家的历史吗？我想你没有兴趣。他们不仅亡国，而且被赶散在其他很多的地方啊。所以一般来说，按照人的常态，他不会有兴趣。但是呢，这个作者他很清楚地把以色列人的历史把它记述下来，不仅记述下来，他最后一句话，最后两节经文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呢，还是没有盼望的人？怎么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神有没有在掌权啊？有，神在掌权，对不对？你看，耶和华天上的神将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请问谁比较大？神比较大，对不对？古列王都是他的仆人啊。古列王都说啊，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看见了神吩咐古列王建造圣殿，有了圣殿就有神的什么同在，有了圣殿就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就有人跟神相通的路，也就是说仍然有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以斯拉或者说历代志的作者，他很清楚一件事情，他们的王国只是一个过程，到上帝所应许的时候，必定还会回来，还会重新建他的国家嘛？因为神还掌权嘛，神还是天地的王嘛，对不对？圣殿还在，所以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观念哈。这个作者他被圣灵感动，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哦。啊，你要去体会作者被什么样的灵感动，哈哈。好，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去体会。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我们读圣经，你要进入圣灵的思想， 很多经文都变得很丰富。你们还有印象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出埃及记28章关于祭司的衣袍，祭司的衣袍啊，大祭司的衣袍。那大祭司的肩带上刻有什么？刻有什么？以色列的名字，然后担当他们，对不对？还有胸牌上面12个宝石也刻什么？如果我们不去体会神的感动，或者给作者的感动，或者神为什么这样做，你只是读一段东西嘛，对不对？神叫吩咐摩西大祭司要刻这些名字哦，对不对？那如果你去体会圣灵的感动，圣灵给作者这样的感动，你会体会啊，原来大祭司他是代表一个身份，把人带到什么？大祭司工作把人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大祭司担当以色列12个支派，以色列12个支派代表什么？所有的以色列人吗？所以你看，大祭司担当这个工作，他要把以色列所有的人担当在他的肩头上啊。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新约特别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什么？大祭司，大祭司。他把我们担在他的肩头上，你看这多宝贵啊，多宝贵！去体会神的话语这样定规那个背后的意义啊，我们就每一段经文一解开都很丰富的，你不觉得吗？一解开都很丰富的啊。好，那这样我们了解了啊。你读圣经一定不能单独字句，你要从字句背后去体会圣灵的思想啊，去圣灵。这是第三个。但是体会圣灵思想以后啊，我应该讲第四个，我讲完第四个我们就休息啊，也一口气把这个讲完。第四个呢，有一个很重要，要进入经文的情境，要进入经文的情境啊。我们就翻到马可福音第6章，今天早上我们读过的啊，马可福音第6章啊，我们读了小城故事，还有没有印象？好，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6章。好，马可福音第6章53节到56节啊，这边只有4节经文，53节到56节，或者早上我们也读了45节到52节啊。那一个是耶稣旅海过海啊，那一个是耶稣在葛尼撒勒一带医治病人，对不对？这两处圣经，如果我们不仅读字句，我们进到那个情境里的感受就不一样。我早上特别形容了几种人，还没印象。第一种是什么？眼光敏锐的人。第二个？热心殷勤。第三个？充满爱心的。你看，你们也很好记啊。为什么我能够体会这段经文啊？我就进到那个情境，我就看到一幅画面很丰富啊。耶稣来到葛尼撒勒，他下了船，哇，很多人就马上认出来他是耶稣。以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开始做不同的事，有的人马上跑，不是走啊，你要进到那个情境里面，很多人就跑到处宣告，好像在我们这个学校上下楼，哇，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来了啊，到处宣告啊。有的人就紧盯着耶稣，他现在走到什么地方，你看他那个眼光就盯着耶稣啊，甚至一面盯一面跟着耶稣走，然后赶快告诉后面的人耶稣现在已经来到哪里。还有一些人很热心去抬着耶稣不是抬着那些病人到耶稣的面前。你要进到那个经文的感觉，进到那个经文的情境，你所感受到是活的一个画面，不是一个死的字句。可以感受这两个差别吗？美娜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那是一个活的画面，不是死的字句啊？要进到情境，好像耶稣过海也是一样，也体会耶稣怎么样看见门徒，然后怎么看见他们心里的惧怕，他们摇橹甚苦，以后主耶稣就从海上走过去。我们要进到那个感觉，去体会那个门徒的心情， 哇，他们摇入圣谷的时候，那种感觉，哇，真是累啊！一面摇一面是怎么搞？今天真是运气不好，在这个船上啊，遇见风浪啊，我们摇了半天，四更天了，还在海上行走，还在海上摇船。然后看见耶稣来的时候，啊，在那种心境的里面，他们已经没有眼光去分辨是主，他们以为是鬼怪，对不对？你进到那种经文的情境，你会体会到，今天如果我们在人生的风浪，其实我们也很容易有相同的心境。这叫进入经文的情境，去体会一段经文啊，去体会的，你会感觉它更活泼、更生动、更有丰富的内涵。OK， 好，我刚才讲了四个重点。讲到已经解经的原则里面啊，第一个是根据经文本身，这段经文本身；第二是根据其他处的经文；第三个是体会圣灵的思想；第四个是进入经文的情境。好吧，我们一起说一遍，一起说一遍啊。第一个，经文本身的解释；第二个，别处经文的解释；第三个，体会圣灵的思想；第四个，进入经文的情境。好，现在我们休息，因为刚才我来晚了，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休息五分钟以后，我要把这四种方法怎么把它抓出一个东西来成为讲章的纲要，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啊，你们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休息五分钟，我们就回来。